但以理书第十一章，但以理书第十一章，从第二节读起，我读给弟兄们听。现在我将真事指示你，波斯还有三王兴起，第四王必富足，远胜诸王。他因富足成为强盛，就必激动大众攻击希腊国。必有一个勇敢的王兴起，执掌大权，随意而行。他兴起的时候，他的国必破裂，向天的四方分开，却不归他的后裔。治国的权势也不及他，因为他的国必被拔出，归于他后裔之外的人。我们现在呢，恐怕一节一节的看比较好，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仍旧翻在这个但以理书上。那么我们说过这一段呢，因为比较难，因为这个关于西洋史，所以我替大家稍微整理一下，有的地方呢稍微着重一点，给大家弟兄姊妹有一点印象啊。那么首先呢，从第二节开始，他说：“我现在我将真事告诉你，把真相告诉你。那波斯呢，还有三王兴起，第四王必富足，远胜诸王。那么。”这个是现在目前是大利乌元年，那么下面还有波斯，但是呢波斯还有三王，第一个王当然是古列了，然后第二个就是古列的儿子，就是古列的儿子，那么这个就是以斯拉第四章里面那个亚哈水鲁，这个不是以斯帖那个亚哈水鲁哈，然后下面还有一个王就是。以斯拉第四章第七节里面的亚达学西啊，那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以斯拉第四章二十四节里面的大利乌，所以这是波斯的大利乌。所以呢，这个天使告诉但以理说，那波斯还有三王兴起。那么不要忘记啊，这个对于但以理来讲都是预言啊，现在我们回过头去看一点都没有错，果然这个预言是应验的。那么第四王必富足，远胜诸王，这个就是亚哈水鲁，这个是以斯帖的亚哈水鲁，就是说他的皇后是以斯帖。那么你还记得吗，他坐在他让他宝座设立在小山丘上，然后让一百万他阅兵的时候是一百万的军队步兵军队从他旁边从他那里经过，那么他打仗的时候常常带，我们说过带过260万的这个军队出去，所以因为这个波斯我们讲过他是压倒式的，什么都是压倒式的啊，所以后来这个下面他说必有一个对，然后因为他因富足成为强盛，就必激动大众攻击希腊国，所以后来他是很勇敢，他去对付过希腊。但是后来呢，我们的亚历山大就是有一个勇敢的王兴起，就是亚历山大执掌王权，随意而行。他兴起的时候，他的国必破裂，所以我们只要到他33岁或者32岁，他死在巴比伦的时候，因为那么他就向天的四方分开，所以他四个将军就把他的国土就分了。那么却不归他的后裔，因为他没有后裔，就是亚历山大没有后裔。那治国的权势也不给予他，就是后来这个四个分裂的这个四个国度呢，或者四个王朝呢，都赶不上这个亚历山大。那么因为他的国必被拔出，归于他后裔之外的人，所以等到他败亡了以后，我们说过他的国就归给后裔之外的，所以这些将军都不是他的家人。然后下面呢就开始讲这个在这个四个帝国，就是四个，他们不是分成四大部分吗，那么其中有两部分，一部分呢是叙利亚，一部分呢是埃及，所以呢北方的王就叫做就是叙利亚，南方的王其实就叫埃及。那么我现在是把它简化的结果，其实呢叙利亚它其实就是叙利亚那个王朝叫西流基王朝，那么埃及的王朝叫托雷米王朝，我想你只要记住两个洋名字就可以了，一个西流基，一个是托雷米。那么西流基王朝其实不只是叙利亚，还有其他地方，详细我们不去说它，我想我们要把它主要是给大家个印象， 所以我稍微把它简化一下。那么这里面讲很多的南方王不是一个人哈，这有好几个，他好几个，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里是南方的王有好几代下来，北方的王有好几代下来，所以他这里讲预言就只讲南方王、北方王，给你感觉好像就是一个人，其实不是，其实不是。那么这一段的历史大概可以分，这一段预言可以分成三段啊，从第五节到第九节这是一段。然后十节到十九节是第二段，然后二十节到三十五节是三段，那么这三段都是预言，那么这个都是讲到南北朝。我说过哈，这个我们姑且把它简单一点，就是北方，就是西流基王朝，我们就叫它北朝，那么托勒密王朝就叫南朝，我想这样讲起来就比较简单了。那么所以这里都是两个在那里很清楚，就是他们要在那里拼场，他们两个要在那里争斗，是谁能够统一这个世界，谁都想恢复，都想做亚历山大第二啊，或者说新的亚历山大。所以现在你可以看得出来，就南北朝呢就是在那里对峙。那么很不幸的就是以色列刚好夹在当中，因为他们如果比方说叙利亚他要去埃及，他一定要经过腓力斯人的地，还有一部分当然靠海军呢、那么海军当然是埃及可能比较强一点，所以不管怎么样，他们这个对峙的时候，你可以想，你看这个地图很简单嘛，我们这个以色列北边就是叙利亚，那么以色列南边就是埃及啊，那么他们都靠近地中海，所以有的时候他们也打海战，但是普通的时候他们这个兵，如果这个步兵过来的或者马兵下来的话，那么一定都是经过这个以色列的那个沿海的平原，加沙走廊啊什么这些，因为我们知道所谓沿海大道就是沿着腓力斯人的地啊，那么普通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下埃及了，很多人下埃及都是走那条路的啊，上来也是一样。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个，那么当然圣经所说的叙利亚不是今天的叙利亚，是包括叙利亚还有黎巴嫩，这个通通算叙利亚啊。所以记得这个北方的王、南方的王是指着近北跟近南，远北远南，那远北就是苏联了，远南呢那就是像什么伊索比亚这些地方。所以这个我觉得稍微解释一下，让弟兄姊妹有概念。那么这个预言很稀奇的哈。那么第一大段呢是指着或这样吧，最重要的人物其实这个但以理在这里所要告诉我们最重要的人物就是安提阿哥四世啊，安提阿哥四世。那么我们知道这西流基王朝里面他们有的叫西流基一世二世，有的叫安提阿哥一世安提阿哥二世。那么这个家族呢他们就在建立了一个城叫做安提阿城，那世界很古老的城，那是在他们手里建起来的。所以呢他们就叫安提阿哥一世二世三世。那么到底详细的我想我们不需要知道的很清楚，要紧就是我们知道这些预言呢都曾经应验。那么最重要就是安提阿哥四世，那么这个就是从第二十节一直到三十五节，很长的一段篇幅。那么从第十节到十九节呢，是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叫安提阿哥大帝，安提阿哥大帝啊，所以这个是也可以叫安提阿哥三世啊，我有的人叫他大帝，所以这个是安提阿哥四世的。这个他的父亲，那么然后呢这个第一段就是从第五节到第九节，那么这就是从开国，我们姑且说开国就是自从这个什么，自从这个亚历山大驾崩了以后，那么好了，有南朝有北朝，这个因为说是说四个将军的，其实这里面的故事还是蛮复杂的啊。好，那么先讲的是南方的王，南方的王呢这是托勒密一世。这个托勒密一世呢他很强盛。他这个东征北讨的结果呢，他后来慢慢就统一了，就是他的确确做了比方说腓尼基了， 还有以色列啦，就是还有呢埃及，那么这个通通算是他的范围。那么谁帮他打了胜仗呢？因为他有一个将帅，有一个将帅，这个将帅呢后来比他更强。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很有功啊，所以呢他就把叙利亚这块地方就赏给他，就是叙利亚还有其他地方巴比伦的这块地方就赏给了他，所以这个就变成了西流基王朝。那么后来这个南方的王呢，就是托勒密王，就稳下来以后就这两个不同，就两个不同的王朝。所以现在很清楚了，你南北朝对立了啊，就是第五节已经告诉我们，就是托勒密一世对这个西流基，对这个第一个他叫做西流，这个人名叫西流基。好，那么这个是这个第一代的故事。那么到了第二，过了好几年以后呢，他们就到了第二代了，两边都到了第二代。到了两边第二代的时候呢，他们必互相联合。那么怎么联合法呢？那么这个南方王的女儿，就是南方的女王，她的女儿呢，就给了这个谁？给了安提阿哥第二世来做妻子。那么他们希望说，透过通婚以后呢，他们的关系会好。那其实他们心中都有个人的计划，他们的目的就想把对方，就是利用这个女儿能够想影响对方，那么最后总想并吞对方。所以大家这个肚子里面所打的算盘都是这一类的算盘。那么结果呢，他这个人名字叫做百尼基，就是百尼基就嫁给了安提阿哥二世。但是安提阿哥二世那个时候已经结了婚了。那么他呢有一个太太皇后名叫劳蒂斯。那么因为政治的缘故，这是政治婚姻嘛，所以他既然娶了百尼基以后呢，那么很自然的就是说，他就把他所有的他自己跟劳底斯生的孩子就等于废掉，就是说他们在政治上都什么都没有了，因为他娶了她。但是呢，他是等这个托雷米二世死了以后，他就离婚了。离婚以后呢，他又回来又娶这个劳底斯。那么劳底斯呢，现在他终于他发现他的孩子现在可以出人头地了，可以出人头地了。结果呢，她就把她丈夫毒死。那毒死以后，最后呢，也主要就是把百尼基毒死。所以你看，如果你仔细读这一段圣经哈，他说这个南方的女儿就逼就了北方王来立约，但这女子帮助之力存立不住，她本来想做什么没有成功，王和她所依靠之力也不能存立。那么这女子和引导她来的，并生她的，以及当时辅助她的，都被交于死地。所以最后他就被毒死了。那么毒死的他的哥哥，他的不知道哥哥还是弟弟，他就不甘，就是托这是南方的王了。所以呢，他就那就是第七节第八节所说的，这女子的本家必另生一子，一子其实不是子，是一只。那么这只是他哥哥继续王位，他哥哥说的，他必率领军队进入北方王的保障。就是北方的王保障，就是他真的打进来了，不枉打进来了。那他为什么来呢？他的目的来，而且他还沿着海，就是说他两边都来，而且还用，就是用，就这个，就从海上就过来。过来以后呢，他主要的目的本来想救他妹妹，但没有成功。那虽然没有成功，但到底他是打到那个保障里面去的，所以呢，就把这个谁呀、啊？就把劳底斯杀死了。所以，然后呢，他就带了一些。如果你看哈，他说结果得胜，而且并且将他们的神像和铸成的偶像并金银的宝器就掠到埃及去了。那么数年之内，他不去攻击北方的王。那我这里有一点的史料，我很快的稍微提一下。那么这一次呢，他回来的时候，就是他所拿到这些东西呢。他这里不是讲到神像啊，还有金银啊什么的，所以根据历史的资料告诉我们呢，他就带回来的是40000个塔连德的银子，还有25000个那个都是很贵重的器皿，还有像神像啊什么，没有错。那么甚至于呢，古列将军的儿子那个时候曾经到埃及抢了一些东西，100年前抢的东西都把它抢回来。所以这个果然在历史上是有这么一件事情。那么你看圣经很准确的引验了。然后第九节， 北方王逼入南方王的国，却要扔回本地。那么这是细节了。那么下面，所以这个就是很清楚，就是前面你知道，就是前面在安提阿哥三世或者安提阿哥大帝，就是我所说的安提阿哥四世的父亲，那么以前的事情啊，现在呢到了第十节，那么就到了这个安提阿哥三世或者说大帝这里。那么这里呢，这个北方王的二子逼动干戈，因为我们说过哈，那个这个谁呀、北方王呢就是老底斯的儿子，他做了王了，那叫西流基二世。那么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叫西流基三世，一个就是安提阿哥三世。那么如果根据这里呢，你看他们两个人都逼动干戈，召集许多军兵，这军兵前去如洪水泛滥，又逼再去征战，直到南方王的保障，所以一直打到埃及。然后呢，这就是但是没有多久，在这个去没有多久，西流就三世呢就被谋杀了啊。所以呢，那么这个就是这一段所形容的。那么然后呢，第十一节。十一节以后呢，南方王必发烈怒，出来与北方王征战，百列大军，北方王的军兵必交付他手。所以这一回呢，你看这个南朝又赢了。那么然后呢，他的众军高傲，他的心也必自高，他虽使数万人扑倒，却不能够得胜。那么然后过了十四年以后呢，就是十三节的故事了。那么北方的王呢又回来，百列大军比先前更多。那么而且呢，他这里说哈，他怎么说呢？他说而且满了所定的年数，他必率领大军带极多的军装来。那么那时呢，必有许多人起来攻击南方王。这个许多人表示还有其他国的。那个这个时候呢，他又联合了这个所谓马其顿的人啊，就是这个国王，北方的王又联合了马其顿的人。那么同时呢，你看这里讲的一句话，他说你本国是对但以理说的，所以意思是这是以色列人。这些以色列人，这些人他们已经向他们靠拢的，所以这所谓他们已经希腊化的这些犹太人，所以圣经称他说你本国的强暴人必兴起。所以因着他们的帮助呢，所以你知道这个大帝，就是安提阿哥大帝呢，就这个起来攻击这个南方的王哈。那么这个是这一段的故事。然后还有这个这里讲，等一下哈，16节一直到16节，对，来攻击，然后这个攻击他的必任意而行，无人在北方王面前站立得住，他必站在那荣美之地，就是他经过了以色列，然后他用手施行毁灭。那这一次对以色列的这个实在以色列可以说灾情惨重。那么就是因为我们讲过了嘛，就是因为他刚好用了所谓的犹奸，那些人替犹太人做奸细的那些人，所以这是这一段故事果然是应验，这一直到第十六节。那么然后呢，他就用全国力量要立公正的约，照约而行，将自己的女儿给南方王为妻。所以一样的，他的目的就是希望把这个女儿给对方，那么希望能够败坏他。但是没有想到呢，那个女儿的名字叫Cleopatra， 那不是埃及艳后，那个是最早期的啊。那么这个 Cleopatra 呢，是就给他了以后呢，他就结果没有想到他忠于他的先生，而且他鼓励他先生说你应该跟罗马合起来来对付他。所以这个结果既没有得成，这计就不得成就，所以和自己就没有好处了。那么后来呢，他又转回夺取许多的海岛，这指的他到了爱琴海。那个时候呢，他就去又拿了一些领土。但是有一个大帅除掉他令人受的羞辱，并且使这羞辱归他本身。那么罗马有一个将军，果然是因着他的缘故，所以他就要转回向本地的保障。所以没有多久以后，他就被谋杀了。 所以归于无有。那么所以这个就是一直，这就是大地的故事啊。所以但这些都是个预备的，那最重要的就是他要点出来告诉我们说，要紧的是这个安提阿哥四世，那么果然就像圣经里面就像这里所预言的。所以从二十节以后呢，就是从二十节以后呢，那么就是这个就是安提阿哥四世的故事了。那么安提阿哥刚才讲这个安提阿哥三世不是被谋杀OK， 那么他说那个时候呢，必有一人兴起接续他做王。那么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是西流基四世，西流基四世。那么他呢就是横征暴敛的人，他有一个财务他有一个财政部长，可以说啊，等于是财政大臣。那么他就差他呢到以色列去，是通行国中的荣美地，他就到以色列地区去，到处去去把所有的宝通通收来，因为要付罗马的税，所以在历史上是这样，但圣经里面就这样讲。那么这王不多日呢，就必灭亡，却不因愤怒，也不因征战。那么结果他是被谁害死的呢？就是个财政大臣害死的。那么其实呢，我们不要忘记，这个所谓西流基四世呢，是安提阿哥四世的兄弟啊，这意思就是说，他们都是安提阿哥三世的这个儿子。所以，但是现在其实真的把他哥哥害死，这个哥哥害死他哥哥的不只是刚才的财政大臣，其实呢，根据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说，他也有份啊。所以结果他就得到了篡夺了这个位置，就得到了这个位置。那么他说，必有一个卑鄙的人，那这个卑鄙的人就是安提阿哥四世了，兴起接续为王。那么人未曾将国的尊荣给他，他却趁人坦然不备的时候，用谄媚的话得国。意思就是说，他根本本来应该轮不到他的。为什么轮不到他呢？是这样，他在在主前190年的时候，他就被送到罗马去做人质，所以他根本不能回来的。那么详细的我们不去说他了，因为这里面一定有某些原因，所以他一定被送到那里去。那么其实呢，他按理来讲他做不到这个王的，原因在哪里？就是因为真正继承王位的那个人，就是刚才所说的西流基四世的儿子。那么这个儿子呢，刚刚好就是说，他把他送，就是他把这个他自己继承的儿子，继承王位的儿子呢，送到罗马去，是取代安提阿克四世，这样安提阿克四世才可以回来。那么才可以回来，但是呢，反而他本来应该做王位的呢，就跑到罗马去做人质去了。所以他实在说来，这个人未曾将国的尊荣给他。不过呢，他是趁人坦然无备的时候，他用谄媚的话得国，所以一点没有错，他是用不正当的方法，最后还是把这个位置抢到了啊，把这个位置抢到了。那么然后呢，在下面那就是必有无数的军兵势如洪水在他面前冲没败坏。那么你看他，所以这就表示他所向无敌嘛。那这里有一句话恐怕大家很难懂，就是同盟的军也必如此。这个同盟的军，这个中文翻得很奇怪。那其实呢，这个原文就是 the prince of the covenant。 covenant 这个是约，每次这个圣经里面讲的 covenant 都是讲的圣约，都是讲到神与以色列所立的那个约。所以所谓的 prince of the covenant 指的大祭司说的啊。所以那个时候呢，以色列中间有大，那么连大祭司呢，结果也被冲没败坏。那这什么意思呢？原来在那个时候啊，他的兄弟，就那个时候这个大祭司叫安尼亚。那么安尼亚有一个弟弟呢叫 Jason 啊，就耶孙。那么 Jason 呢，有一天他就带了一批人就到了这个安提阿去见这个安提阿哥四世。那么他说，我先他因为安提阿哥四世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 希望能够把这些犹太人呢把他完全希腊化了，意思就是说就像希腊，因为他醉心于希腊的文化，他希望说所有的人都拜和希腊一样的神。但是问题就是在这么多 国家里面，就是 以色列人最难拜，因为他们有他们的神，他们怎么样都不肯屈服。所以现在你需要收买一批人，那么现在 Jason 想做大祭司，所以他就去了，他就说我可以负责，就是帮你整个以色列呢，我们可以把它完全的这个希腊化，那么然后他的目的就可以达到了。那么结果呢这一批人就从那里回来了，然后这个安提阿克斯是答应他要什么就给你们什么，只要你能够达到这个目的就好。那么有一个条件，就是说他回去以后就把，那么因为安提阿克四世呢就把这个安尼亚的这个大祭司就把它废掉了，那么现在变成耶孙就取代了他的位置。那么你记得哈，后来不光是他取代了，而且到了主前171年的时候，这个安尼亚呢还被谋杀了，然后呢以后下来接他的这些通通是可以说傀儡祭司。那么本来是正统的祭司，像安尼亚是正统的祭司嘛，按照圣经所说的正统的祭司，结果呢现在这些人因为都是倾向这个安提阿克四世的，所以呢他们所以就有了这种情形。那么安尼亚一死，就是这里所说的冲没，那这里所说怎么这里所讲的冲没败坏，所以安尼亚，所以他说同盟的军也是如此，就是大祭司也是如此，所以那一次呢他就被谋杀了。那谋杀以后起了很大的动乱啊，我想我们不去再说这个里面很复杂的，但是我们要，为什么我要指那一年，因为那一年刚好是主前171年。那么不要忘记啊，你真正讲那个2300天，就是第八章不是讲2300天吗？从什么时候算起呢？就是自从他被冲没以后，安尼亚这个正统的祭司，然后被其他的假冒祭司，就是被傀儡祭司取代以后，从那个时候开始，那一年九月开始，那么一直到这个主前164年。那个时候圣殿就得到洁净，所以这个中间刚好经过了2300天。所以大家记得一下哈，就是说这个22节呢刚好是主前175年，所以2300天呢是从那里开始算的。好，那么这个23节呢，与那军结盟以后他必行诡诈。这个那军当然就是指着 Jason， 就是指着耶孙他自己所设立的傀儡。那么所谓结盟以后呢，他就行诡诈，然后他比上来以微小的军呢，那么成为强盛。那么而且呢，他趁人坦然无备的时候，他必来到国中极肥美的地，国中之子的以色列说的肥美的行他列祖和他列祖之祖所未曾行的，将掠物和财宝散给众人，又攻打设计，攻打保障，然而这都是单事。所以你知道那个时候他因为常常去攻打埃及嘛，那常常经过以色列，那么以色列圣殿里面都是金子银子，所以他们统统抢去了。那么这个的确是如此。那么就在那个时候呢，因为 Jason 呢，就是耶孙不就是代替他们行事，希望把他们整个犹太化了吗？所以他们就有了很多他们就那个时候就有很多，就是说他们就发一个命令，就到这个全市，他那个时候就是他就立了一个办法，就是说犹太人呢可以做公民的，但犹太人如果做希腊的公民的话呢，他就需要完全希腊化才行，所以他们的下一代呢就要像希腊人一样，他们这个要运动啊，所以他们就盖了个运动馆，那个运动馆呢就在今天哭墙的前面没有多远的地方，所以离圣殿很近很近。 所以你看圣殿本来没有这种建筑物，现在是有一个运动场。那么我们叫希腊人运动场，希腊人运动的时候都是不穿衣服的。那么这个然后他们这个比赛啊斗拳啊什么等等，然后很多祭司他们为着时髦也去了，因为你如果这样的话你就可以跟那个什么搬得上这个关系啊什么的。那么还有呢，因为他们慢慢年轻人觉得犹太人很羞耻啊，因为犹太人都受过隔离的嘛。那么尤其他们如果像这样在这个运动馆里面，那大家可以想象，所以他们就很紧张，他们就怕说被人认出来他们是这个犹太人，所以他们还经过一些手术啊什么的。所以不管怎么样你就知道说这是第一步就是希望能够希腊化整个的以色列人。那么还有他们穿的衣服啊，戴的帽子啊，那么都是叫人很就是叫这些人根本就是看不惯的。那么不止这样，那么没有多久以后啊他们就是在那么这个就是像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圣经以后，我们就那么就有一些事情发生了，那么看哈这里，那么那个时候呢，这个安提阿哥四世啊，他已经用了一种货币，那个铜币。那个铜币上面呢，其实那个像啊，说是说丢斯的像，丢斯就是我们叫奥林希腊的神呢，最大的神就是丢斯嘛，说是他的像，那么其实呢，根本就是照他的样子来照的。那么，所以在历史上第一个在铜板上说自己是神的，那第一个是安提阿哥四世，就是他，就是那个时候。那么，然后呢，所以对他有很多的传说了，说第一个他喜欢表演，那么这一点跟尼禄很有关系，尼禄很爱现，他也是一样，他喜欢到戏院里面去表演，那么而且呢他常常做人不速之客，那么他喜欢说笑话，那么还有呢当然他的私生活是非常不检点，那么其实他是个同性恋者，就跟尼禄是完全一样的。那么所以那个时候就在什么时候呢，就在第25节这里哈，他必奋勇向前率领大军攻击南方王，那么他就到了就这个时候他们就到了埃及，那么南方王也必以极大极强的军兵与他征战，但是却站立不住，因为有人设计谋害南方王。那么就这一次呢，他一直把这个军队打到 Memphis 可以说是他们很重要的一个中心，然后那里的这些那里的怎么说呢，就在那个地方的时候，那么他们就封他做埃及的新的法老，所以真正第一个这个北方的王叙利亚王做了埃及的法老的是他，他到了这个打到埃及那个地方去。那么然后呢下面这个我想我们就可以跳过去了，那么要紧到第28节。到第28节是这样，第28节呢他呢就是这次不是去打了以后他就回来嘛，回来就经过以色列，所以北方王呢就必带许多财宝回往本国，他的心反对圣约，任意而行，回到本地。所以他回来的时候又让以色列惨遭这个涂炭一次。那么然后呢到了29节到了定期他又来了，那么来到南方后一次却不如前一次，不过这一次他是希望说真的拿下来，如果能拿下来他就可以变成是一个，他就真的变成亚历山大了。那么结果呢，因为基提战船，基提就是居比六岛或者说塞浦路斯岛，那么那个时候呢罗马就开始干预了，那详细的我们不去说他了，那必来攻击他，所以他就散党而回。所以这一次呢他很恼怒，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他几乎可以统一全世界了，结果没有， 所以呢，他就要恼恨圣约，就任意而行，他就必回来联络背弃圣约的人。所以所谓背弃圣约呢，就是耶稣孙啦什么这些人，就是等于他们那些奸细。所以呢，这个所以这个就开始了。那么从1617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年，就是我们说过这个接近圣殿是164。那么三年，这个期间经过三年，所以2300天里面最辛苦最可怕的日子就是从28节以后一直到35节这一段时间。那就是主前167年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因为他这个失败了嘛，因为他本来想做可以统一世界，失败了，因为罗马干涉，所以回来呢他就很生气，生气他就把这个愤怒呢，他就下定决心，他一定要，因为犹太人抵抗，他一定要想办法能够逼着他们，一定要整个的要改过来。所以呢，因着这个缘故呢，他就所以后来他就这个下一道命令，他现在既然不能把埃及拿下来，所以他就希望说，所有他征服的地方全部希腊化。他说我们是一个子民，所以你们应该把你们所有传统的习惯要放下，那么而且要采用这个希腊的。而且呢，他不只是对以色列这么做，叙利亚、巴勒斯坦，还有米索波达米亚、波斯，还有一部分小亚细亚，他都下这个命令。所以到时候最后呢，这个一定要执行。那么然后他就写了好几百封信，到了耶路撒冷，还有到犹太地的各个城。那么他们要他们，第一个要他们不再守安息日，而且不再过节。那这个是真是强人所难。然后呢，然后他就还有呢，就是污染了圣所。那么同时呢，他就就建了一些祭坛，是为着偶像的。那么我们说他常常把猪血撒在上面。那么等等，还有呢，就是不能让你的孩子受割礼，这个都不可以受割礼的。所以然后呢，到了什么地方？到了就是167年，这个很重要，这就是快到圣诞节的时候，就是12月。所以我们知道修殿节都在12月嘛。那么犹太人他们快到圣诞节，他们也庆祝个节日，就是修殿节，因为每年就是快到圣诞节的时候。所以167年那个快到圣诞节的时候，就是那个不那个就是快到12月中底的时候，那么然后呢，他们就特别在圣殿里面就把那个什么，把这个丢失的像啊，偶像放在里面，那个偶像根本就照着他的样子来刻的，然后就放在里面。然后呢，这个然后他们就污染圣殿，那真是污染圣殿。然后有许多污秽的事情，那个色情的事情，就在这个圣殿里面。所以整个就是道道地地的，是完全把它污染了。那么还有呢，人不可以，我刚才讲过了，他讲好的，他下个命令就是说，人不可以守安息日，也不可以守节日，那么同时呢，也不可以承认说自己是犹太教徒。还有呢，如果你要有圣经的话，那么这个是不得了，这是大罪。那么这个有的人他们暗中这个有的他们合在一起暗中守安息日，就把他们活活的烧死。那么这个的的确这就是刚才就是那个时候所发生的事。那么有两个女的呢，后来被抓到了，因为她替她孩子呢受割礼。结果呢，这个两个女的就被带去游行，然后把她的 baby 呢就挂在她的胸膛上，然后最后呢就把她从墙的悬崖上面就把她们推下去。所以这是发生过这样的事。那么还有呢，他们下一个命令就是全国每一个人都要吃猪肉，强迫每个人都要吃猪肉。 那么当然很多人宁可死也不要吃猪肉，因为这个是不洁净嘛，不洁净。所以他们找到一个人，他们就如果我们能逼他吃猪肉的话，那么大家都可以吃猪肉了。所以他就找了一个文士，那个文士已经90岁了，那么他是不肯吃猪肉，结果被抓到了，被抓到了。所以他说，好了，现在我们可怜你，因为你年纪这么大了，那么你也这么尊贵，那么好不好，我们给你假猪肉，不是真的猪肉，那么是完全洁净的猪肉，不过你当着大家的面吃，给他们的感觉你在吃猪肉就可以，我们就放你了。结果他怎么样都不肯，所以后来呢他也寻到，他后来他也被他后来呢他也壮烈牺牲了。所以像这样的故事呢都是在那个时候发生的。所以呢你看，如果现在读下去你慢慢就能懂了。你看，那么现在就是第31节。他比新兵，这兵比亵渎圣地，就是保障除掉长线的繁祭，你看见吗？设立那行毁坏可憎的。那他自己是25号生的，所以他每年每个月25号他要所有的百姓庆祝他的生日。那怎么庆祝他的生日呢？就在祭坛上面献上猪，献把猪献上，把猪血撒在上面。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那是好几年呢，到了一个地步，圣殿呢根本很多地方都是长杂草的，那他们真正道道地地的真是污染了那个圣殿。所以不要忘记，在以色列历史里面这个从来没有过这样这个可怕的情形。那么这个就是为安提阿哥四世。32节，作恶违背圣约的人，他必用巧言勾引。作恶就是指的那些背叛，就是那些迎合希腊，迎合这个安提阿哥四世的人，违背圣约的人，他必用巧言勾引，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但那个时候你知道啊，那个时候有一件很奇妙的事，就是当那个时候大家通通是秘密聚会了，因为你不能，所以他们受逼迫的时候这个没有办法，所以他们都聚在一起。那么聚在一起做什么呢？很有意思，这个不知道为什么有人找到一本但以理书，后来但以理书就慢慢就传开的。所以呢等到他们暗中聚集的时候呢，那些文士们呢就当着许多人的面就唱但以理，而且有的意象啊，这里面的意象的书呢可以什么可以唱的。那么这个所以而且呢根据这个但以理书啊，那他们就觉得他们只要再维持3年就可以，弥赛亚就要来了。那么你看啊，但以理不肯丢在偶，他们但以理仍旧亲近神，然后但以理3个朋友被丢在火窑里面，那这些故事的确鼓励他们了。所以那个时候大家通通跑到乡下去，耶路撒冷也不在了，通通跑到乡下去。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有一个人叫做马提亚，他已经年纪很大，他有五个孩子呢，他非常的爱神，所以呢，等到逼迫来到的时候，他们要他拜偶像，他不肯，他们弄了个祭坛，然后叫他拜，他不肯。然后一个犹太人被逼了以后，只好去拜了。拜了以后，他那个时候很生气，就把那犹太人杀死了，也把那个对方那个兵也杀死了。然后他就号召大家，你们来跟从我。所以这就是很有名的马克比家族。马克比什么意思？马克比就是 hammer 就是榔头的意思。然后呢没有多久以后，这个马克比这个马提亚他不行，他年纪太大了。所以后来他这个五个儿子里面有一个犹大是最厉害，他真的像犹大的狮子一样。啊，所以呢他就带领打游击战，那真是打游击战。那么打到最后这个敌人没有打到最后这个敌人没有办法了，所以呢最后他们就妥协了，说这样好吧，因为有很其他的原因，所以最后说好，那么你们就可以进到耶路撒冷。那么进到耶路撒冷以后呢，他们就开始接近圣殿，本来看见到处都是草啊，然后污秽的很啊，各方面，然后他们真是接近又把它盖好什么等等等等。那么然后呢那个的的确确就像就回到圣经。那么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故事，所以这个故事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就是主前164年，就是1673年，整整3年以后，也就是整整在他们污秽圣殿那个那一天，他们做洁净圣殿的事情。所以这个2300日呢，是可以说从安尼亚这个祭司寻到了以后，那么 接着下来的，一直就到了主前164年。所以呢，你如果所以你看哈，你读到这个什么32节，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这指着马可比说的，他们一家族说的。那民间的智慧人必训诲多人，那个时候的确有很多的智慧人兴起来，然而他们多日必倒在刀下，或被火烧，或被掳掠抢夺。那么这个就在那个时候所发生的啊，那特别是167年所发生的。他们扑倒的时候稍得辅助，却有许多人用谄媚的话亲近他们。智慧人中有些扑倒的，为要熬炼其余的人，使他们清洁洁白，直到末了，因为到了定期，事就了结。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啊，那么刚好是大概是168年，因为167嘛，所以很多圣经学者认为说，你看不可能这么准的嘛，从第五节一直到现在，几乎每一样都应验了。所以他们就认为说，但以理书是，这是一到这个什么，到34节是35节是167年的事，所以他们说应该但以理书是168年写的。啊，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所谓新派，不很可惜，弟兄姊妹，今天80%的神学院几乎都是新派的啊，这是全世界都是如此。所以你如果问他们的话，那么他们一定告诉你说，这个但以理是很晚年的才写的，根本他不相信这些东西。所以不要忘记，这个就是他们为什么说168年呢？因为167年他们的的确确这些事都发生了。那么洁净圣殿呢，不要忘记洁净圣殿第八章的事情啊。所以因为这个太细的，每一点都对，所以他们说这个不可能。那么但是我想从我们的角度当然是可能啊，如果你能看见七十成绩还有其他的，对我们来讲一点难处也没有。不过很可惜，就是年轻人有时候就被裸去了，因为你如果根据理性来看的话，这个好像很有道理啊。因为那么细啊，你很少看，就是全本圣经里面讲预言没有讲那么细的，讲那么细，这是非常非常细的。那为什么讲这么细呢？原因就是从36节以后，因为36节以后这个王啊，你如果这样读下去的话，那个这个王应该是指安提阿哥四世才对啊，但是又不对，为什么呢？你看哈，你读到40节，到末了，南方的王要与他征战，就与王征战，北方的王并用战车马兵和许多战船势如暴风来攻击王。所以很明显他不是南方王也不是北方王，所以很清楚到了36节以后跳开了。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呢？为什么前面要讲这个安提阿哥四世呢？意思就是说，圣灵的目的是说，如果安提阿哥四世这个故事这件事情能应验的话，那后面所有应用在就敌基督身上的预言也要应验。所以很清楚的啊，就好比说主耶稣或者这样说吧，这个主耶稣的333个预言，第一次来333个预言都应验了，所以现在我们很有把握主耶稣第二次来的预言一定会应验。所以你从读这个主耶稣第一次来的那个预言是怎么应验的，你会找到一条法则，这就是解经的律了。然后你用同样解经的定律来解释主耶稣第二次回来的，所以一样的道理。所以这个就是很清楚的，就是说历史上你看好了，有一个人安提阿哥四世，你看他所做的不是敌基督所做的吗？很清楚的，这根本就是人在那里做，所以很明显有一个人在那里。那么现在呢，这些事你读前面你就知道他完完全全应验了，那将来有一个人就像安提阿哥一样。不过这就是36章那个36节的王，这个已经不是安提阿哥四世了。所以你从36节开始很清楚就是指着那个敌基督说的。不过这个敌基督呢，所有读圣经的就给你看见他有很多地方就像安提阿哥四世一样。所以安提阿哥四世呢，只是敌基将来要来敌基督的小影，他还不是敌基督。好，所以现在我想下面我们就可以稍微快一点了啊，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我们很快的点一下就可以了。那么王必任意而行，自高自大，超过所有的神，用奇异的话攻击万神之神。他必行事横通，直到主的愤怒完毕，因为所定的事必然成就。 那再读下去，那么这个都是指着将来敌基督说的。他必不顾他列祖的神。那么有的人认为说这个列祖一定指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不一定，不是，因为你知道这个列祖可以指着一个外邦人，他也可以不顾他列祖的神啊。然后呢，也不顾妇女所羡慕的神，无论何神他都不顾，因为他必自大。高过一切，他倒要敬拜保障的神，所以他主张武力的，因为他崇拜武力。那么用金银宝石和可爱之物呢，敬奉他列祖所不认识的神。他必靠外邦神的帮助，攻破最坚固的保障，凡承认他的，他也必将荣耀加给他们。然后到了四十节以后，那么就大概预言将来敌基督来的时候，有些什么样的事情发生。好，细节的我们不去说它，最重要在哪里？最重要就是第四十五节，他必在海和荣美的圣山中间。那么这个在翻译上有一点问题啊，这个在原文的意思是他必在两海之间，就是地中海跟死海中间，然后呢在圣山上，在圣山上，所以这个不是说在海和荣美的圣山中间，不是，就是说他是在两海之间，那么在圣山那里啊，圣山那里设立他如宫殿的帐幕，然而到了他的结局，必无人能帮助他。所以可见那个时候，就像保罗所说，那个敌基督呢，他要到了圣山，圣山其实就是圣殿了。进到殿里面，那么就像什么？就像安提阿四世一样，把那个偶像放在那里。所以主耶稣说：“凡读但以理的人，你们要留意。”所以当我们的主用这一段用但以理的时候，他根本完全用在什么？完全应用在这个敌基督的身上。好了，什么时候敌基督出现，什么时候就是大灾难。所以十二章第一节是接着上面的。那不要忘记啊，这个十二章一节接着第十一章是一篇一是连下来的，所以这个分章是有一点牵强了啊，这样分是有点牵强，其实是连下来的。所以那时保佑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勒必起来，并且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一直也直到此时没有这样，那就是主耶稣所说的大灾难了。你本国的民，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所以我们知道等到敌基督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大灾难了。那么这里和启示录刚好是不谋而合嘛？你记不记得启示录告诉我们说，这个龙啊，不是站在那个夫人金银这个星星月亮披戴星星月亮太阳的那个妇人面前吗？那么那个妇人要生产，她要吃那个男孩子，还记得吗？好，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等到男孩子一被提到宝座啊，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征战就开始了。那个时候这个米迦勒就和撒旦征战。那么那一次征战的结果，撒旦就被摔到地上来。撒旦本来是盘踞在空中的嘛，盘踞在银河系啊，盘踞在我们的太阳系啊，在空中的。所以你看今天大家都是拜太阳啊，或者拜月亮，或者算命啊，都是根据星球、星辰啊这些。所以你知道撒旦他的宝座，他的盘踞地方就是外太空。所以很自然的，你看，因为地球这么大，宇宙这么大，外太空这么大，所以它黑暗的那个权势、那个势力就分散到这个空大一点的空间嘛。但是结果呢，这是第一次他们被摔到地上来。被摔到地上来的意思就是说，现在空中再也没有他们的地方，所以天哪，你们可以快乐。为什么？因为撒旦被摔到地上，而且气气愤愤的到地上来。所以地和海有祸了，那什么意思呢？现在撒旦盘踞的范围呢，只能够在地，只能在海。所以你想想看，本来那个黑暗势力是笼罩整个银河系的，现在集中在小小地球上，那这当然是大灾难嘛，你这个地球怎么受得了呢？所以大灾难就从那时候开始。所以这个刚好和那个和什么不谋而合，完全不谋而合。所以这一段很清楚的就引到什么，就引到了这个启示录里面所讲的大灾难，所以这个完全连在一起。所以这个就是跟那个王有关系，跟那个敌基督有关系啊。所以你看，所以读预言的人一定要小心，你若不小心，那么为什么我再说前面有没有浪费篇幅？没有，前面这些实在说来是为着后面这个预备的。你将这个过去安提阿克斯是怎么样子， 为非作歹，尤其如果你读他的故事的话，那你就知道是将来也是。像尼禄也是啊，你知道尼禄他不光是同性恋，而且他第一个真的他是公开的娶他的喜爱的人，那么就当作娶皇后一样。而且不光是在罗马一次，到了希腊有一次，所以你就知道这种的灵，这个灵你可以看得很清楚。所以如果大家仔细的去跟比较跟这个什么跟启示录比较，而且再看看历史，你就可以知道大概敌基督的大概敌基督是怎样的。所以这个就是这样的预言。然后呢，下面第二节，那么这个慢慢第二节，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苏，其中有得永生的，讲了复活啊，你看到吗？有受羞辱的永远被憎恶。然后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是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那么地上的，不要忘记啊，我们以为说国天国呢只有地上的部分，就是弥赛亚国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有是什么这个在有的人在天上发光的。所以这就叫我们想起什么，想起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3章的话，你记不记得天国好像然后他讲到了末日的时候，人子的国，讲的人子的国，那就是在地上的国，他怎么样把恶人出去。然后他讲什么，然后他又讲另外一个国，可见他有两部分呢。那在这个国里面呢，那就是义人，这就是说这个国是属于义人的父的，就是说这个国里面的国王跟老百姓同样有一个生命，都是王子，没有百姓。在人地上的弥赛亚国里面是君臣的关系，但是呢到了这个国里面是父子的关系。所以这个义人在他父的国里，就是说他们享有同样的生命，然后要怎么样呢？圣经告诉我们，他们要发光，好像太阳一样，意思就是他们被摆列在空中。那么这个就是罗马书第八章，万物都在等候，叹息等候，众子要显出来。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那么这些人呢，就是在这个天国的属天的部分。那么不要忘记，将来到了千禧年的时候，我们的工作是在地上。如果今天我们与主一同受苦，将来要和他一同作王，但是我们的家还是在天上。但是每天通勤的，通勤你不必怕塞车，因为你已经是有复活的身体了嘛，所以你不知道按什么电流你就下来了，然后就回去了啊。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将来，所以这里很清楚，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归义的，比如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如果你跟马太福音所比较的很清楚，那么这个时候国度就来了。那么最后呢，你看这些光呢，就陈列在空中。那么，所以这个已经算告一段落了。所以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世。那么下面的翻译呢，我是比较相信。不是普通人讲的很，你知道有很多人就讲说这个末时必有许多人来往奔跑，知识必增长。所以有的人就说，你看现在的 Skype 啦，现在上网啦，什么这些东西就是应验这里一段圣经。那我是个读物理的人，我当然希望这个圣经是这么解释的，但是我如果仔细把原文稍微看一下的话，那么这里比较准确的解释还是知道末时必有多人切心研究，是指着但以理书说的。那么知识就必增长。那么这个为什么他们那个切心研究，因为到了末时的时候，那么已经解开了嘛，但以理书解开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人就花更多的时间，那这时候属灵的知识就增长了。那但以理书是能教人属灵的知识能够增长的。那么到这里应该就完了。实在说来，预言的各方面，尤其是我们所说的那个意象，就是这事啊，将来的事，到这里可以说告一段，因为你一直讲到千禧年了嘛，一直讲到勇士啊，所以这个应该就算告一段落了。不过后面的这一段又稍微插进来一点，我觉得插进来这一点也很有意思啊，虽然不是也很有意思。 那第五节说，我但以里观看，见另外有两个人站立，一个在河这边，一个在河那边。有一个问那河站在河水以上的穿细麻衣的说，这奇异的事到几时才应验呢？我听见那站在河水以上穿细麻衣的向天举起左右手，指着活到永远的主启示说，要到一载二载半载打破圣名权力的时候，这一切事就都应验了。好，但以理呢，很明显是借这一段的圣经呢，来给我们看，他是很迫切，他真的很忧心，他真的知道将来的事以后，他好像没有安息的。所以圣灵特别给我们这一段，我觉得这很有意思。那么其实一载二载半载又是回到大灾难那个时候。所以第八节他说，我听见却不明白。你看到这个时候但以理还是不明白，他说我听见我却不明白，就说我主啊，这些事的结局是怎样的呢？是怎样的呢？所以在这句话的背后代表有好几分，不是好奇，但以理他的确有几分的忧心，尤其讲到大灾难那讲这些，他当然有几分忧心。所以他说，但以理啊，你只管去，因为这话已经隐藏封闭直到末世，所以你不要管了，你只管去。那么这是很有意思的一句话，必有许多人使自己清洁洁白且被熬炼。所以经过这些大灾难，所以经过安提阿哥四世，你看那个时候有很多的人，你看那个时候有很多的人，智慧人有些扑倒的，为要熬炼其余的人，使他们清洁清净洁白。所以原来在这些苦难的背后，神要试炼我们，神要纯化我们。所以呢，必有许多人使自己清净洁白且被熬炼。但恶人仍必行恶，一切恶人都不明白，他们当然不明白，他们从来没有学功课的，唯独智慧人。谁是智慧人？就是那些肯接受圣灵的熬炼的，虽然他经过苦难，但是能够刚强行事。不光如此，而且他们成为智慧人，他们能够知道说，没有一滴眼泪是白流的，没有一个苦难是白受的。所以这个是神这个时候很明显天使就告诉但以理。那么然后呢，除掉长线的繁祭，并设立那行毁坏可憎之物的时，必有1290天。等到1335日的那人便为有福。你且去等候结局，因为你必安歇，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那前面他说，但以理啊，你只管去哪里啊，你到了最后你才知道，说你只要安歇就好了。安歇，你只要去等候结局，你去就去等候结局。那么时候到了，你该歇了。然后最后呢，末期呢，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那么很有意思啊，这个前面为什么讲1290天，又讲了1335天？因为但以理实在希望打破砂锅问到底，想知道到底最后是怎么一回事，最后是怎么回事。我想很多人读到这里也要问，到底1290天是什么，1335天又是指什么说的。那么当然我们知道啊，这个最后一期之半是多少，是三期半，对不对？那就是1260天。到了1260天什么意思？那就是第一期之半到了末了。这个末了你说怎么末了的？是主脚踩在橄榄山就末了了吗？所以那个末了指的主第二次回来，说主的回来来说的。所以你记得这里一共有69个期，结果主钉在十字架上，到了最后一个期的末了，我们的主就回来了。所以这个末字号角吹响，主就回来，所以这一点一定要记得。那为什么又多了30天？这个1290还多了30天，不是吗？那现在不要忘记，如果那个时候那些人还留在地上，你知道吗，但以理已经不在了，那你我如果主持样的，有的人也不在了，那么所有这些事情如果你还留在地上的话，那个时候还经过大灾难也好，那万国都经过大灾难，那这个时候你知道为什么还有30天呢？所以你读到马太福音25章就很清楚，我们的主不是在那坐在宝座上审判万国吗？ 然后有绵羊有山羊，一个在一边一个在那边，对不对？然后一个呢就进到神所赐给他们从创立世界以来的国，承受那个国，还有一个就到永远的火刑里面去。所以很清楚，在这个时候你要审判绵羊跟山羊，那么就决定说谁要进到千禧年去，要进到永生。那永生是进入永生啊，不是得着永生。我们基督徒是得着永远的生命，对我们来讲是生命，但对于以色列，对于将来的万国来讲，他们是进到永生去。那么尤其是在大灾难，如果他们听见那个永远的福音，而且他们给一杯水，给粮，给一杯水给小子里面的一个，那就是指着经过大灾难里面那些为这个中心的那些人。所以他们，那么这些人呢，结果他们就可以进到那里面去。所以不要忘记啊，这个千禧年有属地跟属天的，但是属地的又分了两部分，一个是弥赛亚国，一个是亚当的国。因为那个国并不是从创世以前就给应许的，不是，是创立世界以来所应许的。所以那是指着神当初创造亚当夏娃，叫他管理空中的鸟，地上的走兽，海里的鱼，目的叫做海陆空大元帅，叫万物都在他的脚底下。那弟兄姊妹，那个国就是亚当的国。所以等到千禧年的时候，就回到，如果亚当没有堕落，没有失败的话，那回到神当初的旨意里面去。所以这个就很清楚了。所以在这个审判万国，所以大概要30天嘛，所以这样的话就是1290天。那为什么1335天呢？那如果你还留在地上的话，那么好了，又多了45天。那45天呢，因为你留在地上你还有肉身嘛，又不要忘记啊，这些人呢为什么这么麻烦有这么多天呢？因为这些人呢不是像我们已经有了复活的身体，对不对？那这些人他们还是生养众多，还生儿养女啊，一代一代下去啊，犹太人要做祭司啊，外邦人他们仍旧留在地上，所以他们还是什么，他们还是在肉身里面，他们并没有复活的身体嘛。所以当然他们有很多事情要发生，然后最后呢弥赛亚国才开始。所以国度的开始呢应该又是45天以后。很清楚的，大概是这样。所以那个人就有福了，如果你真的能够进到国度里面，那当然是有福的。不过但以理呢，你不必担心，因为你不会活得那么长，你不会活那么久嘛。所以呢你且去等候结局，你懂那个意思吗？就是你不必想那么多了，因为你必安歇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那这什么意思，弟兄姊妹？这个问题很简单，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不是为你的名和成定了70个期吗？所以一个是69个期到了十字架，然后最后一个期是怎么结束？我刚才讲过了，那是末次号角吹响的时候，凡是在基督里的人怎么样都要活过来，然后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所以那个是什么？那个是七的最后结束的嘛，然后千禧年就开始了。所以对于所有像但以理这样的人，你不必关心1290天或者1335天，除非你活到那个时候，除非你经过所有的情形那么好。但是你呢只管结局，因为对你来讲你的终点是什么时候，这个期到了终点你就到了终点。但有一件很稀奇的，就是到了末次号角吹响主耶稣回来的时候，那弟兄所有在基督的人都要复活，然后都要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那弟兄姊妹，这个不就是基督一直等候的日子吗？这就是新郎回来的日子，这个就是基督的日子。这个不是圣经所说的那个耶和华的日子，可怕的日子，不是，这是我们朝夕所巴望的日子。这是新约的人来说，那对于旧约人来说，什么时候旧约的圣徒什么时候复活呢？很清楚，你不是等到1290年，也不是等到1335日，因为你已经安歇了。所以现在到了末期呢，你要复活来享受你的福分。那个时候 今天你与主一同受苦，那个时候与主一同掌权。所以在这里对于但以理来说，他的终点是七十个期的最后一点，到了末后号角吹响，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不光是我们在基督里人复活，连旧约的圣徒也在那个时候复活。所以也在那个时候复活。所以这个才是为什么讲七十个期，因为千禧年不在七十个期里面，不在，因为千禧年一千年嘛，那是另外一件事，那个是以后的事。但是呢，主回来以后，你看见他要完成的已经完成了，所以主第一次来，还有主第二次来。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你看最后但以理还是被引回什么？还是被引回七十个期，那个还是整个但以理书的灵魂。意思就是说，当你如果你往前看，我们自己被带到终点，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那如果真的基督在我们里面活，你就不需要奋斗，不需要努力，你可以安息，你可安息，不必像你回头看那个七十乘七一样。所以这个就是但以理能够得到的秘诀。那何况不要忘记，他如果有一天要复活的话，要记得谁是第一个出熟的果子，主耶稣是第一个出熟的果子。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说，为什么但以理能够复活呢？因为第一个冲破死亡的是我们的主。对我们来讲，十字架跟复活是回头看，对于但以理来讲是往前看。我们得救的原因是十字架，但以理得救的原因也是他相信，也是往前看十字架。那不只是他能够复活，因为我们的主是第一个复活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这个复活的生命已经在你里面，在我里面。如果让这个复活的生命这个自由的发挥它的话，那么弟兄姊妹，基督的荣美很自然的就从我们身上彰显出去。那个结果是什么？那个结果就是主所给我们看见。你如果仔细去读马太福音，就给我们看见这个，就给我们看见天国的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国度的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那个生命就是，如果人打你的右脸，你可以转过来由他打；你可以走第二里路，你可以给第二件衣服。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生命乃是国度的生命。那不止如此，有一次彼得问主耶稣说，我到底要赦免我的弟兄几次？他的弟兄安德烈啊，那不要忘记啊，彼得是多话的，安德烈话很少啊。两个人在一起，谁叫别人受伤的机会都当然保彼得，但他打小报告啊，他马上先下手为强。他说，你看我的弟兄如果得罪我七次我怎么办？所以意思就是说，你看他告诉主耶稣说，你看他得罪我七次我都赦免他。那这什么意思啊？原来犹太人呢，一天赦免人三次，早晨一次，中午一次，晚上一次。所以彼得说，你看我现在饶恕我的弟兄七次，你看看我很多的造，我是很好的造诣啊。但主怎么说？不是七次，乃是七十个七次。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饶恕别人不是七次，七次什么意思？七次就是说，你彼得一面赦免人，一面还拿着本账簿，这是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啊。所以你可以赦免，你不会忘记。什么叫做得胜的生命？得胜的生命是你既然赦免，你就能忘记。所以主怎么说呢？不是七次，乃是七十个七次。那就是说，一天如果饶恕别人490次的话，那大概平均2分钟，安德烈要来替你打一针，再2分钟又打一针，那这个日子怎么过啊？但是主说，你要赦免他，你要饶恕他。这什么意思？这就好像那个珍珠形成以前，一种水族受了伤以后，那个沙进来了刺激它，它应该把它推出去的，结果它把它包容了，一层再一层，一层再一层，最后珍珠就产生了。所以将来到新耶路撒冷，你看那个门是珍珠的门。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看得很清楚，为什么神所定的那个七十个期。那么你看，这里面有苦难，不是没有苦难，但是这些苦难都是有目的的，这个苦难是有结果的，这个苦难是有盼望的。所以 现在我想很清楚了，为什么到旧约里到新约里面，我们的主说不是七次乃是七十个七次。那么现在很清楚的，如果我们懂得但以理书的七十乘七，我们就知道那个得胜的秘诀在哪里了。所以但愿主借着但以理书的话，真是能够摸着我们的深处，给我们看见这一本书实在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书。因为这本书如果主迟延的话，我们能够从少到老的话，那这本书应该是陪着我们的。这本书应该能够解释，不管日子多长，不管如果主迟延的话，那弟兄姊妹，我们看见我们要往前看，而且教会这个什么时候，只要基督有前途，教会就有前途，我们就有前途，我们是有明天的一般的人。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自自然然那个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彰显出来，那个结果是什么？结果我们能做的见证就像但以理那个见证一样。那么但以理的见证和但以理三个朋友的见证，我想是已经很清楚了。好，我想我们就说到这里，我们有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终于到了结束的时候，虽然我们要散去，但是我们相信你的同在并没有过去，你要继续的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叫我这些话深深地印在我们的深处，不止现在对我们说，我们回去以后当我们复习的时候你也对我们说话。但愿这一卷书在我们的一生产生莫大的影响，但愿有许多人生下来就为着这个周末，我们求你得着在座许许多多弟兄姊妹，虽然有的我们不认识，虽然有的我们第一次才见面，但是我们真是把每一个人的前途都交在你的手里。我们不知道前面的路如何，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只管等候，只管等候你回来。我们的主，我们在你里面能够安息，我们在里面没有奋斗，我们看见一切都是复活的生命在我们流露，叫你自己能够得着完全的荣耀。主啊，为着你在这一次给我们这样美好的时间，我们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好，谢谢大家。